你好，我是 Ada，今天来看一家美国公司的招股书 Squarespace，它是做什么的吗？有设计感的多方位的微店吧。这个在官网上展示它的服务，有建站、销售、品牌营销，还有域名相关的服务，具体种类还比较多的。因为像网页的话，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模板、博客、作品集，还有你的商品售卖、服务售卖。而关于模板的类型，其实也有很多不同样的，比如说像餐馆、作品展示。是哪一个细分？这个还是挺精确的。还有像这种房地产啊什么的，他在油管上也有自己的频道，粉丝数我觉得好像还不少。而且他每一个视频的浏览量比一般官方账号的都要高很多的感觉。但是你在网上搜他的话，是有很多不同平台的对比，他的问题也比较多。这里我说两个，本身的特性就不适于创建大型网站，所以特别有野心的人可能不太好用。说到允许最多创建1000个静态页面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它的招股书。它的数据从营收、GMV 到增长来讲，其实都很不错。而且这家公司是04年就创立了，它是一个从学校走出来的项目。如果你看更多介绍的话，可以理解为很早就盈利了，然后慢慢悠悠的在发展，也算错过了一波浪潮吧。合并报表里面可以看到，收入从18年到2020年一直在稳步增长，但是你看净收入的时候，到2020年是有个很大的下降，而且为什么它的 Q1 都在赔钱？不过今年就已经好很多了。那再往上看，一般喜欢看营销啊，这里可以看到它在2020年这个营销的金额增幅非常非常的显著，而后面的 Q1 也比较明显的增长，这个对于这家公司是比较正常的。后面会看到，对于这家公司订阅收入分别占19和2020年总收入的96%和94%，是非常高的占比。另外，非订阅的收入主要就是包括付款处理方的收益，还有些其他的服务是非常非常窄的了。这家公司的订阅用户数已经连续21个季度连续增长，今年 Q1 已经涨到380万。这里下面也解释到，2020年的营销支出增加了40%以上，也是因为想应对新冠来获得更多的客户。下面这个图你可以看到，它的现金保留率在8年来其实都很好，就同批客户产生的收益一直在非常稳步的增长。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，每次到下一个 Q 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更大的斜率，可能是每个 Q1 都会有一次涨价嘛。这个平台在去年处理了39亿美金的 GMV，比9年增长了90.7%。但是你还记得吗？它的净收入其实是下降了的。它的国际客户占比是总预订量的30%，也就是说这180个国家除了美国，剩下的国家也贡献的比例比较小。而在订阅上，年度订阅就比较划算的套餐吧，占70%，而每月是占30%。因为从前面的那个图你也可以看出来，它的服务是很稳定的。对于它运营结果也给出了季度运营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收入每个 Q 都在稳步上升，而它的研发除了今年 Q 有下降之前也是在上升的。这里可以更细致的看它的这个营销和销售的费用，每年都是 Q1 很高，然后到 Q2 下降，然后 Q2、Q3、Q4 在增长。在它的季度趋势上也比较符合，Q1 会有很多新的订阅，而 Q3 也会因为在下一个 Q 会出现购物旺季，也会有提前的用户热度。前面说它收入大概30%是国际产生的，这个里面说它的收入30.8%是以欧元计算，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吻合。在它的商业里面，说到了它的行业。其实你说它的行业业务，首先想到的，我觉得就是亚马逊，这些可以做个人品牌又可以做销售的地方，而且够大。这里介绍说，许多客户与新品牌的首次互动是数字化，是在线上的。这个最近很多资讯都写到天猫国货品牌的崛起，有老品牌的销量大增，也有每年产生的新的国内品牌的数据，都非常非常的棒。而每个月在美国会创造近54万个新企业，而其中只有约54%拥有网站。不过，大部分企业真的需要网站吗？下面又介绍它的平台和产品。其实前面都已经看到过分类了，这里又展开了。像这个社交是它收购的一个产品 Flow 的，在后面的财报索引里面，你可以看到19年4月份的时候收购了一个，然后19年8月份收购了一个，还有10月份疯狂收购来拓展自己的业务种类。而它本身也有针对大客户的高级销售，这个写的比较少啊。在商业上，它在介绍这些产品功能，还在它的营销。销上这种设计感的时候，肯定是有品牌宣传的，但是好多都没见过。另外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投放，比如 Instagram、Pinterest，还有 Podcast 的主持人 YouTube 等等。这家公司有1000多名 全职员工，而他在好多评比上评为了优质雇主，感觉看他那个行程线也是比较佛系的，这两年可能因为要上市动作就比较多。下面给列了一些他的竞争对手，包括在线建站啊、电子邮件服务啊、域名服务等等，但是你细想，他的竞争对手不应该是很多大厂吗？然后介绍他的管理团队。好啦，这家公司就看到这里，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